约翰一书，我们这个四川话还是得继续念下去，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啊。
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信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再加两节好不好？二章一节二节。
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那这一封老约翰的信是容易读呢，是不容易读呢？它容易在哪儿呢？不容易在哪儿呢？像小丸子问我说查什么，我说约翰一书，他就说哎哎哎，那这是看懂了是没看懂呢？大家对从前读的约翰一书的印象是什么？
我读书就大概就是表面上好像懂了，但是他总会有那个，要是分享一下，你一查经还是发现自己里边许多没考虑过的事儿。
右伟读过约翰一书没有啊？
我头一回读，
头一回读，有福之人呐、啊，这里面有些特别美好的话。
我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感觉到他好像，有一些更多的那些重要的嘱咐的话，重点的对我们讲。
嗯嗯，
这是我这个感觉。其实他讲的好像是懂了，他既然在强调的话，那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一点都不错，你这是我用这个词的，就是说他这个重点，他讲了又讲，绕回来又讲，是吧？好像他写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思路啊，和保罗写信给我们的那个思路，那个脉络是很不一样的。因此呢，约翰一书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去读，我觉得它重要，但是重要在哪儿就抓不到。再重复一下，那里重复一下，怎么绕个圈又讲到这儿来了呢？这个约翰一书呢，说容易很容易，就像刘师讲的，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不懂的话，可是他到底为什么写，尤其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写，读这些东西啊，也总是要大概分个段嘛。那头一个段落当然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大概是没有错的，你要分到第五节也可以。先说它这个味道好不好，换个入手点是挺好的。你觉得他是，或者他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写？
就好像是那种传承，像是拿出一个传家宝给他的儿子。
你有没有传家宝？
没得。
假如你有一个传家宝拿出来给你儿子，那你什么时候才会拿给他？
我要去见主的时候吧。
那你把这个传家宝拿出来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你再形容一下。
就是
这个名字不错，这个传家宝的，挺传神的。
对，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我的父亲传给我的，小的时候看到过，然后
小时候上过主日学。
他的特点就是视角，就是用他的亲身经历，所以说这个别人读起来的时候就会和读保罗不一样，保罗好像总是在一个第三人称视角在那阐述似的这样。但是这个老哥就很厉害，就说这是我的家事儿，你们都说主主主，你看这是我的家事，我亲眼摸过看过，你们都说是信。但是我你的信息在我这里的，我是有切实的经历的，几乎来说我就知道它是事实，几乎来说对他来说不用信的这就是真的呀。
你如果用几个字来形容老约翰的心情，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汇？
就好像在怀念嘛。
我是感觉他这里约翰的心是非常火热的，就是
火热这个字号，
非常非常亲切，就像弟兄姊妹请福音朋友来教会吃饭这样的，就是哎，我这里有好东西，赶紧来看看这样。
大家都说的不错，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得找到他的特点嘛。啊，其实约翰自己形容的很好啊，就是他所说的喜乐充足。他在讲这件事情啊，这个刘慈讲的这个怀念，或者说这个多加讲的很传神了、啊、说这是传家之宝。我们知道这时候约翰已经是老约翰，可是他在讲的他还不真的是亲手摸过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虽然是讲的那一件事情，可是他实在是在说什么呢？我有一个极大的喜乐，有一个满足，而且最让我们惊奇的就是他那个新鲜感啊，所以我说多加那个传家宝那个不错。什么东西的满足呢？一开头他选的那个字是非常重要，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在这里他不是讲说救主啊、弥赛亚啊、基督啊，他都没有用这些词，但是他用了一个如此新鲜宝贵又现代的词来讲他所得到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用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我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答案，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我已经找到了永远，我虽然人还活在暂时里面，我已经找到了永远，我找到了一切。这个叫做喜乐充足，也就是他年老的时候，他对于他所得到的啊，我们甚至没办法只用救恩两个字来形容啊，因为他在这里他用的是什么？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永远的生命。哎，他找到了这个东西，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个是也是不得了的话，重要仍然都是他的时态。不是在将来显现出来，我将来才会得到答案。不是说神已经介入人的历史，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从父神那里已经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的时候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是谁啊？讲到使徒，他没有在讲自己的 title， 他可能都觉得这时候讲这个东西都有点太煞风景了，是吧？可是他这个我们其实是很特殊的一批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讲这句话的啊，连保罗讲这句话都相当的勉强，他只能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吗？但是约翰和耶稣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从头到尾他都在那儿，这个叫做所看见所听见而且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显现出来居然被我遇见的时候，我得到了那个整个宇宙人生的奥秘，得到了那个所谓永远的生命和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哎呀，我和他有一个所谓相交的关系，这个相交的焦点当然就是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那现在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实际上你可以反过来翻译了，我把我那个喜乐的充足的喜乐写给你们，使你们能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喜乐充足，使你们可以得到我这个传家之宝，得到这个 我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感受的。那这个东西呢，你是可以用一个很理论、很神学、很哲学的话把它写出来是没错，但你不可能把这个约翰的这个感情写在里边。约翰的体会，他那个兴奋啊，好像他结婚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年还在初恋的滋味一样，对吧？那我现在讲这个事情呢，只有呵呵懂，右伟就不懂了。这里边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他已经服侍了这么多，恐怕还吃了不少苦头了。可是你看他，当他讲到主的时候，他里面那个火是越来越旺，他那个兴奋仍然新鲜，仍然满足。哎呀，真的是让我们羡慕。可是这个也就是我们所缺乏的，对不对？这段话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特别的一部分，非常有人情味的。换一个人讲的，就是老彼得讲的他的话，还记不记得？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说不出来还有话可以。看了，这都是我们的榜样，这个叫什么？传家宝。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你底下的人能够懂啊，你那个心意是什么，对吧？那这个就是老约翰，他一直，你看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他经历了多少事情？你看约翰二叔、约翰三叔就知道，他已经在教会里面是到了这种被人家欺负的地步了，对不对？人家可以不接待他，人家可以欺负他了。老约翰，你敢欺负他吗？就他里边他那个对于神的那个爱、那个热情、那个兴奋、那个惊喜啊，哎呀，居然是在这样一个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保持的。同时你也可以看见，就像刚才谁讲，又伟讲，用今天中国人都懂的话，这个话没办法翻成英语了，就是他的赤子之心还在。这时候他大可以做一个板起脸来的教师，他也可以称自己为使徒，他通通都没有，因为他要给我们的，这是他的真心话。然后你把这个兴奋暂时摆在一边，他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他里面用了哪一个动词或者是名词？这个是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找不出头绪的时候去找，把它摆在一边，你就会看见了。
香蕉。
香蕉是名词还是动词？
动词。
其实香蕉是最重要的一个词，一点都没错。这个香蕉的英语是什么？
香蕉不是 fellowship 吗？
哎 ，fellowship 我们现在翻成什么？
翻成香蕉
团
契，
翻成团契。团契是什么？你刚信主的时候，什么叫团契？说茶经已经够巧了，以为是有喝茶的地方。谁发明团契这个名字？这值得考证一下。谁开始把这个东西叫做团契？那为什么会叫这么奇怪一个名字？
繁体字上面是专，他们叫专词。
那契是什么意思呢？契在中国的古文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契应该是友谊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有默契啊，我们是心灵能够相感应，我们关系很好，这个叫做契。你们更好的名，我们现在听团契是听懂了，但是你真的懂吗？那它根源的字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香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用点脑筋，说不定能够想出一个别的名字来，是不是？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一定的程度啊，你可以与那个更高的，在约翰这里是最高的相交。那相交 banana 到什么地步呢？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当然，我们重要的不是在这里，我们重要的是使徒传给我们的东西，居然还可以像亲手摸过，所以要仔细讲，我每次都讲说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一样，而且和他一样的能够有充足或者说满足的喜乐。嘿，这个很妙啊，这是他写这封信的开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脑倒给我们的东西。你说你再把它读一读，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讲的好不好？讲的很好，可是它不是一种逻辑性排比性的这么讲下来，它是一种好像直接从心里面就流出来的这种东西，讲得非常好，可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懂的，好多东西都一股脑的在里边了，是不是？ 那这里面同时也告诉我们了，你要有这样满足的喜乐，你一定要有什么？要有香蕉，没有香蕉是不行的。我们跟亚当有什么不一样？你亚当好，我们好。亚当只有园子，只有动物，只有宠物。我们呢？我们有弟兄姐妹。他只有园子里的香蕉，我们却是能与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借着使徒的香蕉与我们相交，我们就与他相交。看看谁好啊？一章第七节，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在光明中，神也在光明中，我就跟神彼此相交，还是怎么样呢？他说：“我们众人啊，从使徒，从约翰，一直到他所传给我们所有相交的人，都在光明中行。”这个叫做彼此相交，是讲到人与人，还是讲到人与神呢？
那个如同神在光明中是来形容我们在光明中的情况，这个可以把它先拿过去。
对的，这样分是对的，就是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挂号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我们就 one another， 我们彼此相交，我们一切的罪也被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是这样子讲，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当他讲到前面这个喜乐充足的时候，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与神相交，对吧？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后来的人不能直接与神相交，但是你这个相交是不可能是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没这样的事儿了。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人，他们就会说，因为照着保罗讲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吗？凡是见过主的人叫做使徒。那你在哪儿见过的呢？我在异象里面，我在梦里面见过，我死里复活一次见过。那些都是后来的人讲出来，我们不用去管他们呢。但是这里所说的其实很简单，有一些人被他称为我们的，就是那一些当时跟着主的，尤其是他们这些使徒。他现在把一个消息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它非常的奇妙哦。虽然我们不再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个充足的喜乐，像他们的充足的喜乐一样，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直到永远的生命被发现出来。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已经显现，那个兴奋，那个满足，我们可以，那在乎什么呢？在乎彼此，我们彼此要跟他有相交，那这个相交是有诀窍的啊。所以这个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只是你不太容易把这个脉络读出来，为什么呢？比如说到了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好像他换了个题目一样的，明白吧？那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你是跟主耶稣这个亲眼看过亲耳听见亲手摸过这么多年，就告诉你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且是讲到他，是讲到父神吗？就是这个信息，你现在有这个信息，这是一个补充信息呢，还是一个主要信息呢？啊，你写这封信为什么这是变成你第一个信息呢？这
还是在强调这个相交的原则吧。
对对，因为你如果把第四节和第六节连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甚至可以把第五节和第六节的顺序倒过来啊，第五节变成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再摆这个神就是光，甚至可以加个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对吧？那这个所谓报给你们的信息是为了这件事，还它的重点其实啊，不单是神就是光，更是怎么样与我们相交，与神相交，这个观念也需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慢慢扎根啊。虽然这些东西都是现在的神学不去强调的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它这个顺序，你必须明白了这个话，你后面才不会有误解。什么呢？就是 尽管耶稣基督是你可以这个一信就得救，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失负的？在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失负的？有啊，谁呀？使徒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与使徒相交，所谓与使徒相交，就是与他们所传给我们的信息，为我们立的榜样啊，给我们设立的脚踪，以及他在神面前的职分嘛。所以保罗才说，师父虽有一万啊，为父的却是不多，我在基督里用真道生了你们。哎，这个东西一读错就麻烦了。我把福音传给你，我让你得救，我就变成你为父的，你明白这事儿吗？不是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啊，非常重要的秩序。你这人再有经历啊，你再有学问，你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从主来的还不算，主借着使徒传给我们，使徒在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你不能够超过这个东西，连试都不要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东西它保守你，尤其在服侍在传道的时候走在正路上。你什么时候从这里出去你就麻烦了，因为你觉得除了使徒啊所听见所看见亲手摸过的之外，喂，你又亲手发明了一些麻辣的东西，对吧？很麻烦了啊、所以他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那他提出来有一个根基，我们这个相交的根基是什么啊？就像刚才刘慈讲的这东西，根基在于神的，我们用圣经的话，本性，对吧？但他不用这些学理的话，他就说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因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的相交是有条件的。我们的相交就是我们不能行在所谓的黑暗里面。那什么叫做黑暗，什么叫做光明，还再说，他现在还没有定义。但你说懂不懂？懂了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根基好不好。圣经里面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话，但是也是用这个模式。他说神就是什么，在他就没有什么。
神就是爱。
在他没有什么不爱。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雅各是不是也讲的这样子啊？众光之父，你们不要看错了，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哦，复习一下雅各那句话什么意思？刘驰，雅各那句话什么意思？各样美善的什么？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弟兄，不要看错了，刘驰这话什么意思？
也是在强调，就是这跟刚才这个神就是光这个是一样的。
亲爱的吗？
就我们在光明中行，就是其实是没有黑暗的。
真的吗？
没有龌龊的。
哎，我们查雅各书的时候，你来了没有啊？你机车骑到淄博了没有？
啊，好像是查雅各书，好像这就有那个五一那次没赶上。
好、
哦，可能那次查的。
听又可以了，那个地方讲的不是这意思啊。那地方讲的是，不管你是卑微的弟兄升高，是这个富足的弟兄降卑啊，哎，都是从众光之父那来的，你别看错了。是那意思，所谓在他毫无黑暗就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今天的遭遇你来怀疑神，你要知道你仍然在神没有转动的美善完备的心意里边。但这里说的是没错啊，那还有没有别的词？除了神就是爱，我们能够想到神就是爱，还有没有别的？
神就是生命，
神就是生命，在他没有什么
死亡，
这就有点你自己发明的，但是发明的还不错。还有啊，神就是公义，在他没有不义；神就是真理，在他没有谎言。这都是类似的话啊，但是不是完全这样，这是你可以套上去的。使徒他们对于神的形容，你大概能够找的几个啊，这种比较绝对性的，就光跟黑暗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对不对？真理跟谎言啊，公义跟不义是很清楚的，这是第一层的问题。第二层的问题，那可不可以反过来，光就是神，爱就是神？
那肯定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你现在说的可以的可多了。
那现在世界教导就是反过来，都是反过来的嘛，
都是反过来的，没错。
因为我爱这个，我这个我就可以嘛，这是我的神。
对，然后说神是慈爱的，他绝对不会要我们下地狱的。流行的现在一个教会哇挂了一个彩虹旗，你就别去了。我们周围好几个教会都是这样挂彩虹旗，不要求改变的，因为神是爱，神接纳你的一切，神造你是个同性恋，你就照着来就是了，因为这是爱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自己心里面每次看到这一类的话，在这一类的文法，你心里面要稍微预备一下，免得你在带查经传福音的时候，人家给你一说呢，你心里面没有充足的答案去校正它啊。在它毫无黑暗，但是它这里它的主体的确它不是形容光，它的确它只是用这个来作为基础啊。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个在这里它的话，其实它的重点在于我们从主听见，我们知道。而且这个我们是多数的，无论是我是彼得是保罗，没有人对这件事情有意见，也包括雅各，因为雅各的确他也是，他虽然不是使徒，他是什么？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对不对？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相交，现在的学问就来了啊，这个相交的学问就来了，要相交就怎么样啊？不能在黑暗里行，就这么简单。那这个黑暗是什么？别急，等一下一定会解释的。来一步一步来，对吧？啊，先说神是光，再说与光相对的是一个黑暗。那所谓的相交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动词呢？因为牵涉到行动啊，牵涉它的是实际啊。神学不是个动词，神学是在你脑子里面的事情。我们现在大家喜欢读神学，为什么呢？我们老觉得你的神学和我的神学一样嘛，我们在一起就没问题，而且这东西很好传授啊，我给你一套神学，你回家去读读，然后你就跟我变成同一路的人，这个不牵涉到相交，这个只有知识流通，需要 AI 就可以了。这里不一样，是行，你是不是在黑暗中行，还是在光明中行？然后这里就开始出现一个文体，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哪个？你们算是语助词吗？
弱。
嘿，对，谁弱啊？
我们弱。
我们若说，我们若说，我们若说啊。那第七节是我们若行，第九节也是我们是说啊，我们若认，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就是约翰的文体啊，他很厉害，可是你不要小看他啊，好像没什么逻辑一样的。他讲完了，你逃不出他这个网子，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体哦，我们现在不太这样用哦。我们现在喜欢用的就是逻辑、推理、归纳、演绎，他不是，他是绕着圈子网鱼。这很好玩。你看第六节，他这虽然说是说啊，可是它的重点其实在黑暗里行，这个话很丰富啊。也就是说，一个人，你们这些收信人，你明明还行在黑暗里，却说你跟神相交，这就典型的。你明明还在这个罪里，却说神爱所有的人，这叫什么？说谎话，不行真理。他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也很针对性啊，他不是说你不懂真理啊，也不是说你不明白，也不是说你不接受真理，他用行这个字来决定你。这个和雅各书讲的一样不一样啊？要行道的才是义人嘛，一样嘛，这是用你的行为来定你为义，一样的。你可以被称义，但是你的行为最后决定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他把这样的人叫做说谎话，说谎话是什么？这句话严重不严重啊？
谎话是魔鬼。
对，谁开始这么讲的？
耶稣讲。
主耶稣讲的嘛，你们的父魔鬼，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直到今天，在美国这个文化里边，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欧洲人的这些事情，说谎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指控。第七节呢，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刚才我们解释过的，对不对？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嘛。那我们这样彼此相交的时候，他突然加了一条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哎，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道理啊。为什么他要加这句话？
应该是前提啊，他的儿子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能够是在光明中行。
对对对，他这个先后顺序一定要搞清楚。他不是说我们两个做好朋友，然后呢你就沾我的光。对，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说，他若犯了什么罪也必蒙赦免，对不对？或者能够遮盖许多的罪，什么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啊。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你要替人家祷告，一个人病了你要叫他起来，你们需要彼此赦免的，因为你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所谓在光明中行。因为我们的关系不是说我替你祷告你的病好，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fellowship， 有一个彼此相交的持续在那里嘛。像右伟假如跑到这教会去，哎，300个人出来了以后大家也散了。有饭吃的，你也不知道跟谁坐在一起，有很多的小孩子吃完了，一人交2块钱，我现在可能都涨价到5块钱了。他出来以后觉得今天讲道讲得不错，唱诗班也唱得很好，哎，就少了点什么呢？少了点
香蕉，
少了香蕉。哎，这个东西在今天不被重视了，但是这就是老约翰要写这封信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基督徒彼此的关系，用很不属灵的话来讲的，不但是要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必须是在什么？在光明中行。这光明中行就大概就不是什么的，不是卖传销。嗯，在光明中行可以是什么呢？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帮你啊，我们关心关心啊，对不对？那当他讲到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引进了一个新的字，就是罪。那这个罪对比到前面是什么？
黑暗。
黑暗，黑暗四川话怎么讲？
黑暗。
然后他就开始就着这个罪呢，他来告诉我们，这个罪上面你要注意什么。那第八节第九节也是一样，你一看就是这老先生写信的，这啰里啰嗦的，哦，没有一点逻辑道理在里边。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他的入手点到底是什么？这三个罪有没有不同啊？一个没有在光明中行，不与使徒，不彼此这样相交的人，最基本的特色是这个。这个根基就是刚才归弟兄讲的，我们之所谓的光明，神在光明，我们在光明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三个弱，你不可以说自己无罪，你不可以不认自己的罪，你更不可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这是三个是不一样。
第一个是没悔改呗，说自己无罪；第二个是悔改的，是承认自己的罪呗。第三个是更加近身了，就说你要是不承认自己罪的话，就会怎样怎样。
好吧，一个是没信主的，一个是信主的，一个是没近身。
把它整理一下嘛，就比如说，
啊、对对对，好好。
第一个，我们得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
有罪的，
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有一些教会里行律法的一些弟兄们，他觉得自己没有罪的，就是说他那个罪是可以被理解的，或者说是可以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再往下的时候，我们说也没有犯过罪，就是更高维度的，就是连这事儿都没干过。我感觉是一点点在往上反推，说这个就是这个罪的这个有点语塞，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不容易讲的问题就在这里。说为什么说约翰一书其实很难读，没有一句话你不同意的。他到底怎么弄出来的这些话，是不是啰嗦，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角度，对吧？那这个角度之间呢，他的确是不一样，但是他这一个近身的关系呢，还是一个平面的关系呢？
一个是消极的，就是坏的一面，你是不承认啊，说自己没有罪。 然后另外一面是认自己的罪，你要认自己的罪的话呢，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刚才那个弟兄讲的是挺好，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我们这些人能够相交的前提。既然说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了，那你不能说你没有罪，你要没有罪，那耶稣的血还怎么洗你的罪呢？那第十节说的，你如果说你没有犯过罪，那神就是在说谎了啊。那神说他洗净你的罪了嘛，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就是来来回回的说吧。我
他对约翰老约翰的complaint来来回回的。
那个第八节他已经定论了，说我们肯定有罪了。
对，
那我们有罪的情况有两种情况，一个认罪的话怎么样，不认罪怎么样。
嗯，哎，
这个逻辑。
志伟呢？志伟你第一次读有的时候最新鲜了，三句话的关系你试试看。
我感觉第一个就是他不认为就是我们生命中有罪这种感觉。
第二个呢，
他就认为没有罪，他自己生命中就没有罪这个东西。第二个是认为有罪这个东西，而且自己认自己是犯过罪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有点像法利赛人了，他知道有罪这个东西，但是他觉得自己没犯过。
右伟这个观察很好，大家都观察的蛮仔细的，就是说你不逼一逼啊，你是不会这样去读他的。他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前提啊，虽然说的话很像，右伟讲的是对，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个无罪是讲到罪这个情况不存在啊，我否认这一个状况。我否认在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一定要被称为罪的东西，这个在人的生命里面不存在。第九节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说自己无罪，这个跟自己的关系不是很大，认自己的罪，这个就很关系就很大了。这个罪不但存在呢，而且这个罪呢是与我分不开的啊，是连在一起的。第三个第十节其实最重要的呢，这里所用的虽然是同样一个字啊，却已经不再是当名词或者主词用，是当动词用了。所谓犯过罪，你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中文这个犯罪这个字实在是啊，用得很对也用得很错。因为你看这个英文的这个罪居然可以当成一个动词用，什么意思呢？那还是回到我们常常讲的罪在圣经里的观念，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个东西它从义人入了世界，所有的人在罪底下，你先得承认这个现象。所以为什么说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这个罪是一个活物，而且它进入了这个世界，它在这个世界上掌权。谁告诉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对吧？那你就自欺吧，啊，这些什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他就是不讲这个字儿，他要把你变成潜意识，他要把你变成一种性取向，是不是？那完全叫做自欺，罪就是罪。我有一次去买鸭子，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劳广，因为它上面还写北京鸭、琵琶鸭，我说你那有北京鸭吗？理都不理我，说鸭就是鸭，什么北京鸭。鸭就是鸭，非常经典。罪就是罪，这是神起的名字啊！神定了那一个活生生的事例，他在普天下，在整个的世界上，并且人之所以会死，不是因为生病，是因为罪，并且神为了这个世人的罪，他必要审判啊！所以你说没有罪这件事情，是真理不在你心里面。你不承认神对此的定义，那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后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第二个呢，到了第九节，你不但要知道罪这个势力在世界上，你同时你要知道你在这件事情是有份的，这个叫做自己的罪。归川有一份，我有一份。以前就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那时候大家很少出国嘛，也比较少接触外国人。到了美国就知道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什么叫做一般黑啊？就是说你流感啊，美国人什么症状，中国人什么症状嘛，香港人什么症状，这个韩国人什么症状，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啊。这叫天下乌鸦一般黑。怎么知道人里面有罪呢？因为你的症状是一样的， 美国人的自私，美国人的好色，美国人的这个争权夺利，那不都一样？证实我们里面有一样的一个病毒，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自己的罪，就是说什么啊，你虽然跟我是一样的病毒，可是这个病之所以在我里面会发起来，你得承认这是你自己的啊。虽然既然说它是一个外来体，那就可能不是你自己，可是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子已经卖给罪了，罪在我们里面做王了。怎么办？还是回到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嘛？你只要承认自己的罪，他就会赦免。他不但赦免，而且他洗净一切的什么？他不说洗净一切的罪啊，洗净一切的不义。这个说法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不义，他指的是就是那就是罪性和罪行嘛，就是说那个我们过去
不要引进那些圣经没有的字，好不好？
行，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个罪是已经犯过的，
那没犯过呢，还
然后这个
犯什么？
那这不义的话，那按中文理解就是说，那个自己可能觉得不算是罪的，但他也不是啥异行，
不是什么，
就灰色地带。
Frank， 帮忙！
赦免就说明他有一个后果呗，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这就不义了，不就已经是这样了，把它洗干净就是了。
这不义是在谁面前看为不义的？
神面前。
对了，区别在这里，你有你的罪，你也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你这个罪被神赦免，你在神的前面是不是一个义人呐、啊？不保证的。神必须在他手续虽然说是一次，对不对？信耶稣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上面的确是讲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可是这里他就讲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他给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与神一样的一个公义的身份嘛，你跟神能够站在一样的立场嘛，对不对？我不是个罪人，难道一定是个义人吗？不，你必须被神算为义，称为义。虽然两句一模一样的话，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用的时候，这已经有层次上的不一样了。这是神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你一承认自己的罪，你不但是罪得到赦免，而且你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那个得以称义，让你得到父亲的祝福，不是因为你不犯罪了。不是因为你的罪得到赦免，你罪得到赦免本身它不能带你往前走的啦。所以这些是有道理的啊。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呢，一个是讲到普遍状况，一个是讲到特殊状况，个人的，不是特殊状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personal。 那第十节呢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所谓的犯过罪，罪成了一个动词。那中文翻的这个犯过罪呢，所谓过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讲到你信主前还是讲到信主后呢？还是没有这样的讲究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尤其我刚才听你讲话里面稍微有点语病啊，那你说这是信主以前的罪吗？
对，
是吧？哎呦，我是要找你们哥的，山东教义有点问题，山东响马派的，哎。Frank， 你们北京怎么讲？
代表不了北京。
你的自己没有犯过罪，是讲信主前、信主后呢？
因为信主以后也经常犯罪啊，所以就……
所以山东人就说：“你们这个教导不对，对吧？你们这个信主之后还在犯罪，那个不叫犯罪。你给人家施洗的时候，人家问你说：‘那这是我信主以后要是还犯罪，那这个问题你怎么答他呢？’
如果按照这段经文来说的话，就是要认罪。”要带到神面前来。
对，那这第九节是讲到认罪，认自己的罪；第十节是讲到认犯罪，对吧？他说的犯过罪，就犯过罪还可以怎么翻呢？假如你读过罗马书，你觉得是犯过罪这三个字还有没有别的翻法？
被用来犯罪，
你就可以说被犯罪就可以了。
嗯，
大家就听懂了。
嗯，
你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来讲，罪的势力还在你的身上。
嗯，
他还有胜过你的时候，要不然罗马书就不用写了，对不对？只是对于我们在与罪恶征战的这个东西，无论有没有
像这
种书，
就是你不是前面问说人家说我信主了之后还犯罪怎么办？
对，
问题就在 你信主的目的不是不犯罪，是你信主了之后是说你有了不犯罪的自由，你终于有这个可能不犯罪了。那你不信主你永远都不可能不犯罪啊。这个不是说你就不会再犯罪了。我觉得信主之后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还是靠自己不犯罪，这个更危险，对吧？就是他会有一种更大的那种什么。
那你假如信主以后再犯过罪、啊、那怎么办？
你是说信主了以后还被犯罪是吧？
对啊，信主以后一定还会。
对啊，
所谓软弱，对不对？但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常常跟人家说这句话，这句话有点难懂、嗯、但是福音朋友听得懂的啊，就是信耶稣啊，跟信佛有什么不一样？信佛呢，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罪了也认，
要还债，
认到底啊。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呢？信耶稣啊，你固然是认自己的罪，可是十字架是把你和你的罪给它分开了啊。修炼的人他为什么要继续修炼？因为他和他的罪分不开。老兄，对不起，对吧？你要分开了，你就不用修了。那你说我修炼能够补赎我的罪，那是你自己想的，对吧？没人这样告诉你的。但是我们信主之后的确有个讲究，你信主之前呢，你要承认他是自己的罪，你信主之后呢，那是否还是你自己的罪啊？啊，不是，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罪变成一个动词，叫做你被犯罪，明白这个意义吗？这区别很大的。他这里所握的，我说没有犯过罪，这个是其实重点，尤其是在乎你信主之后，因为本来信主之前你是认所谓自己的罪，这是我的，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什么意思？这个罪是我的啊，所以刚才谁开头用了一个词很好，叫做有罪啊，有罪犯罪定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些名字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有罪就是我是代罪者。罪在我的身体里面，他在我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势力，这个叫做罪人。一个罪人信主，我认我这个罪得以赦免，我得到一个一切的不义被洗净，这个其实更重要是一个身份，一个地位，我们把它叫称义嘛，在神的面前你站住了，你被神算为义啊。那这时候罪还在不在我里边？这你就一定要去念那些与神的儿子相交的使徒，我们的师父给我们的讲，你信主之后你的身子仍然是卖给罪的，血肉之体之所以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这个嘛。所以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不被教导的，因为大家讲不清楚，越怕越讲越糊涂，觉得大概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其实罗马书就是在讲这些事情，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身子仍然卖给罪，我们的身子仍然取死，所以他才会呼求了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子，或者可以翻成这个身子的取死都可以的。那个每次身子给罪用就叫做什么？犯过罪。我若说我没有犯过罪，对吧？你信主之后你说你这个人再也没犯过罪，你还是在说谎的。而且这个说谎呢，不只是你自己说谎的，不只是真理不在你里边的，你以为神的话，神是说谎的，因为你说的话与他相对。当你说的话与他相对的时候，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那这时候问题来了，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对不对？永远的生命是不是就不在你心里了呢？这什么意思啊？这么严重哎！真理不在你心里，他的道也不在你心里。我你就讲错一句话，我说我没犯过罪，我信主以后再没犯过罪，这就失掉救恩了嘛，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想的那么复杂。
是啊，因为你没有带查经，但你自己往里面去想，他是所谓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因为他后面他讲，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这是一个他是讲到一个绝对的一个物理的状况吗？嘣，就不见了。那我们很多人是又爱世界又爱主啊，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对不对？所谓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光明中行，并不是在这个生命之道的这个道理里边行。你不是按这个道理，这个道不在你的心里面为主。哪怕它是一种以神学状况 以博士学位的状况存在你的脑子里，其实也是一点都没有用，因为他这个所谓的在不在我们心里，他的重点是在于彼此相交。啊，你从这样讲就比较容易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的话也只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至少先念到底下两节，他就有点谜底揭晓的意思。我小子们啊，我讲这些话，就是刚才这一大堆让你头痛的话，写给你们是要教你们不犯罪，就是不再被犯罪。小丸子讲我们有那个不犯罪的权利，可是这话我读了仍然犯罪啊，对不对？那要叫你们不犯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明白了我所讲的这些东西，会在你怎么讲啊，我们就说犯过罪被犯罪的状况之下呢，会有很大的改善和帮助，好不好？这样讲总可以吧？那真的有这样的功用吗？这功用从哪儿来的呢？底下他终于讲了道理了，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对吧？这个名词出来了，保罗的名词，还做了挽回记，哎呦，这些名词真的是不容易懂。但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犯罪你还是回到耶稣基督来。但是总之，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再犯过罪，不再被犯罪。哎，真的有这样的功效吗？大家觉得我们现在翻来覆去把这是十一节圣经读完了，能够帮助你不被犯罪吗？
嗯，还是有帮，咋的都有帮助。
怎么个帮助法，对不对？
嗯，
看老约翰，这是老约翰的法宝，你看，这信写给你叫你不犯罪，这里边哪一部分能够叫你不犯罪啊？
跟他相交就可以不犯罪。跟他们相交，跟这些人相交就可以。
跟这些相交好，那什么意思？为什么相交就可以不犯罪？那苹果就犯罪吗？
因为神就是光。
因为神就是光，还可不可以再讲得再清楚一点？因为有点忍不住了，因为他觉得好像是有点帮助，是吧？
好像好，是因为神就是光，对他毫无黑暗，所以相交了就不能犯罪。
就不能犯罪是吧？那个不能还没有一个别的话了。其实说到底还是我们刚才最早讲的，他那个惊喜，那个传家之宝的珍贵，而且他发现这一份东西是我的了。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我的罪了，也不是在我的被犯罪，那些都是小问题了。对约翰来讲，我们这样问好了，对约翰来讲不犯罪行不行啊？行。他被充军到拔摩海岛，是不是充军我也不知道，他在看见天上那些东西，你叫他犯罪开玩笑了。因为那个冲击太大了，那个喜乐太充足了，你得到了那一个在这样的相交里面，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到了，哎呦，怎么讲，我不会讲了，有这么大的一个充足的喜乐，等于耶路撒冷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眼看就要被提了，这时候你在犯罪吗？对你没有吸引力了。所以这个也就解释为什么挪亚那个时候对他的小儿子这么啊，对他二儿子这么严厉，为什么？因为他们刚刚从大水出来，刚刚把那个啊，那肯定也是各种各样啊色情淫乱的世界才从那里边出来，他小儿子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开玩笑的。刚刚神才亲自悦纳了我们，向我们显现，给我们赐福，在这么大的洪水里面救赎了我们一家，你这胆子可是真大，你那个不敬虔你哪来的，是不是？这很可怕的事情。你在这样一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东西给你找到了，那一个充足的喜乐是不得了的，那个应该成为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在黑暗中行走最大的本钱啊！但是这东西有一点什么曲高和寡，大家不太有耐心这样去读啊！你去读，你再读个十遍二十遍，你会慢慢发现说， 这个真的就是老约翰的心情，以及他实在是想要把他给我们的。哎，我还是喜欢多加的话。哎，多加最近每次查经表现的话，传家之宝啊，这下传下来了。